中共绝密文件曝光，新疆人权迫害和习近平讲话有关。然而无信，中共承诺建医院大学都没有兑现，刚果重新评估合作协议。中共电影《长津湖》在马来西亚被抵制，是今年唯一禁止上画的电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1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在新疆迫害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侵犯人权的恶行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两任国务卿蓬佩奥和布林肯，以及加拿大下议院、荷兰下议院都认定中共在新疆的行为是种族灭绝。在中共新疆党委副书记王明山等官员被美国和欧洲国家制裁之后，未来国际社会会不会就此向中共更加高级别的官员追责，就一直备受关注。11月29号，卫报披露一份秘密文件，将习近平和新疆的迫害联系起身。卫报报道，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的德国社会人类学专家曾之 Adrian Zenz 掌握到一份中共官方的新疆会议记录，内容包括习近平在2014年4月份的三场讲话，议题涵盖安全、人口控制以及惩罚维吾尔族等等，部分的内容被当局列为最高机密。曾之表示，这一份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可以看出，在2014年中共领导层提出方向性的要求之后，在教育营入面的大规模拘禁、强迫劳动以及控制族群人口等事件就随之而来。他指出，文件显示中共高层有意图地长期实施文化种族灭绝 Long term intent to commit cultural genocide， 目的是在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卫报写道，在2014年其中的一场讲话入面，习近平表示他的标志性外交政策项目一带一路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他断言，如果南疆的局势得不到控制，整个国家的安全和21世纪重大目标的实现将会岌岌可危。在习近平这次讲话的几个礼拜之前，发生了昆明火车站袭击事件。中共当局说，事件是由新疆极端主义分子发动，并且将这个作为整肃新疆的理由。但是在惨案发生之后，大纪元新闻网曾经曝光，袭击是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意图在全国两会期间给习近平添麻烦。袭击的执行者是中共武警，而不是什么疆独势力。就在昆明惨案前的四个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对周永康展开调查。昆明惨案发生的那一年年底，周永康被开除党籍，并且移送司法机关。本来习近平可以针对昆明惨案乘胜追击，对江泽民阵营追责，但是他为了保中共的政权，反而将这一把火烧向了新疆的少数民族。之后新疆的迫害就日益严重，习近平亲手将自己和中共的罪行捆绑在一起。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在塞内加尔举行，外媒曝光了刚果和中共在十几年前签署的矿产换基建世纪契约。有评论认为，中共透过一带一路输出中国模式的野心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据法国世界报披露，2008年刚果前总统约瑟夫卡比拉 Joseph Kabila 和中共签订了以矿产换基建的世纪协议，但是中方承诺的很多基建工程成为海市蜃楼，其中包括31间医院和两间大学。这一份世纪协议源于2007年的9月。当时刚果和中共在北京以谅解备忘录的形式概述了交易的条款和范围。经过谈判之后，时任刚果总统卡比拉和北京在2008年4月正式签订了这一项巨大的交易，即是中国购买刚果的铜鼓矿藏，而中共就需要在刚果建设基础设施。 包括铁路、公路、发电站、医院、大学等等。协议最初的金额是90亿美元，亦都一度被宣传为中共向非洲国家承诺双赢关系的代表案例。但是到了第二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施压之下，协议的金额缩水为62亿美元。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澳大利亚时评人黄甫正分析说，以矿产换基建协议应该算是一带一路的前身。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早就对拥有丰富资源的第三世界进行战略资源掠夺的野心。而另一方面，从这个例子亦都可以看出，中共对这些国家的承诺往往是欺骗性的。另据路透社今年8月底报道，刚果政府在8月份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重新评估刚果和中共的以矿产换基建交易，以确保刚果能够公平以及有效地主张权利。自由亚洲电台评论说，中非往日的合作盛景已经不复存在，刚果和中方的合作也都成为走向衰败的典型案例。报道引述分析说，欧洲的领袖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和中共合作不透明和债务陷阱的质疑，而对中共来讲，他正看到非洲公众对他满意度的曲线继续下降。11月29号，法国国民议会以39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决议案。据悉，法国上下两院今年都通过挺台决议，具有历史意义。据苹果新闻报道，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与多边合作论坛决议案在经过两个钟的辩论之后，在议员的鼓掌声入面获得通过。据报道，除了左翼团体不屈法国之外，其余的政团都坚定呼吁政府以外交手段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而法国的共产党民主共产左派就意外地投了弃权票。代表政府出席的外交部国务员纳莫恩表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将会对国际社会带来益处，法国立场清楚，将会继续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纳莫恩还强调，台湾是法国在亚洲的重要伙伴，也都是当前地缘政治的核心，台法共享人权价值，并且台湾的抗疫表现堪为模范。发起提案的友台小组主席戴户杰在发言的时候亦都表示，决议提案的目的是要认可台湾在国际组织以及多边关系入面的建设性角色。支持台湾不单只是支持世界的多边主义合作，也都是向国际社会清楚传达法国外交支持民主价值的方式。另外，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布朗吉亦都肯定台湾抗疫的成效。在发言的过程入面，左翼不屈法国领导人梅兰雄多次出声反驳，但是被主席制止。梅兰雄之后发言反对提案，说台湾属于中国，没有资格参与国际组织。他的言论引起议会现场大多数议员的不满。这份决议案并非法国今年首个通过的友台议案。早在5月份，法国参议院不理会中共的抗议和不满，以304票赞成、0票反对，一致通过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决议。美国国防部在11月29号宣布，已经完成了备受期待的全球军力部署评估，拜登总统亦都接纳了这份评估。五角大楼官员表示，这份机密文件注重印太地区军力部署的调整，以应对中共步步紧逼的挑战。据美国之音报道，五角大楼在经过长达几个月的研究、分析，以及同美国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全球各地盟友伙伴的协调之后，作为拜登政府上任之后的首份全球军力部署评估 GPR 宣布完成。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在11月29号的一个背景会上面表示，最新版的全球军力部署评估提出，减少在其他战区的部署，将更加多的军事资源部署在印太地区，以强化国防部对中国的聚焦。 国防部分管国防政策的副助理部长卡林 Mara Callan 也都在之后的五角大楼记者会上面表示，这一份全球军力部署评估的重点关注地区是印太地区。卡林解释说，评估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美国将会加强同地区盟友同伙伴的合作，推进各项措施以增进地区稳定，压制中国潜在的军事侵略同朝鲜的威胁。具体措施包括提升美军可以在澳大利亚、关岛和太平洋岛国使用的军事设施，新增美国向澳大利亚轮派部署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增建后勤补给设施，并且将之前轮驻韩国的攻击直升机部队和炮兵师总部提升为常驻兵力。不过对于这份评估入面会不会提到加强同台湾的军事合作，卡林表示无可奉告。马来西亚内政部11月29号在国会下议院证实，中国电影《长津湖》被禁止在大马上映，这个是今年唯一一部被马来西亚政府封杀的电影。《长津湖》原定在11月18号在大马各大院线上映，但是之前发行商在面书做推广宣传的时候引发大量的反对和投诉。很多人留言说电影宣传共产主义，呼吁当局采取行动禁止上映。有留言写道，我们不要这种歪曲历史的共产电影。也都有人以马来文留言呼吁，这种电影在马来西亚应该被禁，这个是共产主义宣传片，请采取行动。11月29号，马来西亚内政部第一副部长伊斯迈莫哈末沙益证实，马来西亚电影检查局根据2002年电检法令禁止长津湖上映，以确保向公众放映的电影内容不会危及国家安全。伊斯迈透露，马来西亚电影检查局去年一共禁映6部电影，而今年到现在只有长津湖一部电影被禁映。长津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献礼电影，以讲述朝鲜战争入面重要的长津湖战役之名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电影刻意隐瞒大量中国士兵在长津湖战役的伤亡，也都没有提及中共实际上并没有实现战略目标，并没有取得战争胜利这个事实，所以早前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就被指造假。当时有学者在推特晒出毛泽东在长津湖战役结束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写给前线指挥官朱时伦等人的书信，毛泽东在信入面很清楚地写住，看到战报心情沉重，东线伤亡四万几，冻死冻伤三万几人，教训惨痛啊，大伤了我们的元气。有网友留言评论说，长津湖之战中共军的目的是以十倍的军力来歼灭美陆战一师，结果就是付出了十倍的伤亡，还等美方全身而退。美方不单止全身而退，带走了所有的伤兵和重型装备，而且还带走了近10万撤退的平民。这一种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折射出中共军的凶残和无能之极。因为在香港组织和参与2020年7月份的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香港47名民主人士在11月29号再次出庭受审。国安法指定的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将案件押后至2022年1月27号以及2月8号再审，3月4号的上午就会作第四次提讯。据法广报道，这些民主人士都是香港公共和政治生活入面的知名人士和受尊敬的人物，但是自今年2月以来，他们被审之前遭到拘留，只有14人后来得到保释。报道质疑，即使有国安法这个新的打击工具在手，香港法院如果决议审判，又怎样可以将组织一个初选作为阴谋颠覆的罪行来判处呢？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